《黄帝内经》，中医著作之始祖。广大中医人和中医爱好者无不心向往之，但极少有人能从中领略中医之全貌。今天我们跟着德明健身创始人大千老师，从气血中医的角度轻松入门，揭开他神秘的面纱。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呢，我们开始我们的《黄帝内经》气血中医的课程。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老师上来给我们讲一下我们开设这次这个气血中医的一个初衷，来介绍一下。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大千老师。哦，今天第一次有点匆忙啊，先说一下我自己，我是主持人水之源。然后我们请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啊。今天我准备的不是特别，有点可能比较准备的有点着急，我来找一下老师的介绍，大家稍等。好，大千老师，德明健身创始人，深研易学，古中医典籍，秉承气血足百病消的道理，创建了百病消和人体经络及脏象理论，独创推出德明经脉健身，无场地年龄的限制，随时随处可练，将健身理念融入生活，长期坚持身心必可好转，直至完全重新获得健康，真正实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好，我给老师送上掌声啊！老师等一下，我这一个人操作手忙脚乱。好，老师你上麦了。
哎，水之源你好啊。
老师好。
啊。
老师，你那个我们今天第一次开讲，你给我们讲一下我们这次气血中医开始就是做这系列的一个讲座吧，咱们的初衷和出发点好吗？
看看多少人啊，74个人。这个出发点其实很简单，所以咱就直接说了吧，是吧？就是想把我之前那个四部教材嘛，四部教材就再重新这个啥朗读一遍。这个您现在有的录音呢，录的不是非常清楚。这个朗读一遍，然后放出去嘛。同时在朗读的过程当中，说我们大家可以再学习一遍，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一个是读一遍，因为现在都流行听书嘛，很多人。
对，
在看书的时候也喜欢爱听，可能更节约时间，所以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目，可以方便大家学习。
那么原先之前这个很多人这个希望我能够再讲，是吧？再讲内经啊、伤寒呐、是吧？传统中医啊，这个中国传统经典啊，但是现在感觉这个时机啊不是特别成熟，这些年，因为这个录音应该是有10来年了吧。
当时做的时候是2007年啦，
对吧？
内经是2007年，就是十几年了。
对，是吧？时间过去12年了。就我这个整理一下，我这次我自己亲自就整理一下我的这个讲稿，然后让那个水之源念出来嘛。就我感觉这很有意思。那个首先是对自己10多年前是吧，自己这个啥这个讲课。这种回忆里面这个有很多不妥的地方，是吧？从这个12年之后，是吧，这个我来看12年之前的我，那肯定很多地方看的这个啥不一样，那是不是？是这样。
对，你会发现之前有时候讲的好像有点小错误，还有些好像表达的不是那么清晰，可以把它正好顺带修改了。
所以说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重新审视还有一个修订的一个过程。但是是吧，这个我感觉是这样啊，修旧如旧，你们知道那个古董吗？修旧如旧是吧，不要修成新的。你看现在那乐山大佛你们知道吗？这个啥，这几年那整体的又那个翻修了一下，已经失去了之前的那个风貌，就修的跟新的一样了，你知道吗？
修的太新了。
你看看那个，你们搜一下乐山大佛重新这个装修了一下，这东西我感觉还是保持这个啥之前的原貌好。我就是说把一些不通顺的地方，或者说容易这个啥这个太啰嗦的地方，我给删删改改。加没加啥东西，是吧？也没有做大刀阔斧的各种的这个啥呀修改。我感觉还是应该是保持12年前的风貌。这个不，我开始这个啥一节课这个自己来修改。说可能修改这个一段，然后让那个水之源讲一段。咱是这样说的吧？
对，我们就是一周嘛，修改一讲，我们就来朗读一讲，然后大家来分享，就是交流一下。
最早说是直接就是朗读就算了，是吧？后来想想是吧，那个啥我也有时间是吧，正好这个水之源朗读完了之后，我可以稍微打打疑是吧，抚今追昔是吧，稍微回忆一下是吧，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一下。
对，我
们就可以正式。
就我们朗读的这一段内容，这一讲内容，然后老师来答疑，就是一讲一讲，咱们就这样做下去。
毕竟咱们这里有很多是中医爱好者，是冲着是吧学中医来的是吧，或者是对中医有深厚的情节，喜欢听是吧《黄帝内经》《伤寒论》是吧等中国传统中医著作。那么咱们借着这个机会是吧，那这交流一下嘛是吧。你们总觉得哎呀这个老师搞健身去了是吧，这个中医是放弃了不整了。
我就觉得我好
拉了。能不能这样
讲
是吧，好失望啊。实际不是那回事儿。实际慢慢给你讲讲你们就知道咋回事儿。
好激动，老师说的就是我的心声，我想也是很多人的心声。就是我们
没错。
对，想等着老师再出来给我们讲一讲。
我也知道大家想法，但是说咱得找好步调是吧，首先我得活舒服了是吧，我得是吧这个感觉找到点儿上是吧，不可能说你们要讲是吧我就得讲，对不对啊，这个都是互相的。因为我也是处在人生的成长阶段，说每一个人都是要不断的向前走是吧，不能后退，不能说老是嚼原先的馍，对吧？十年前说我讲这个，我现在还讲这个，天天乐此不疲是吧，不思进取啊，乐不思蜀，这东西不行。我首先说要把我自己的是吧这个啥打怪升级吧，对不对啊，这个放在第一位。
对，把自己先提升了。
就是我提升完了是我觉得哎行可以跟你们讲讲了是吧，跟你们说说。那咱废话少说吧是吧，开始吧。
好。那我们谢谢老师给我们的开场啊。好，那我们下面就准备进入朗读阶段。朗读大概一般是在半个小时以内，然后朗读完后老师会再次上麦，大家可以就这些就是朗读的内容接讲内容来提问，老师跟我们互动解答。就是可以敲字就行了，这样的话我们看了也方便一些，到时候根据情况吧，我们来边做边看我们这个节目怎么越做越好吧。好，
那个谁建龙在田来了吗？
对，师兄来了吗？
嗯，
师兄还没有敲字。我们的飞龙在天师兄来了吗？师兄应该来了吧，没看到他，还没敲字呢。
那一会儿让他那啥进入答疑环节吧。
对，让他来进入答疑环节，一起来答疑。
嗯， OK。
好，老师，那个因为为了朗读的效果，我先把你给静音了好吗？
OK， OK， OK。
好，大清老师讲《黄帝内经》第一讲， 2007年11月2号，大千老师介绍气血中医，整理紫蔓经。大家好，我是大千。在我讲内经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气的概念和什么是气血中医。你们有没有发现，当我们看《黄帝内经》时，里面大量出现气字，什么气上、气下、气沉、气结、气散等等，其中所有的五脏六腑的后缀都用气来结束，比如心气、肺气、肾气、小肠气、肝胆之气、三焦之气。唐宋以前还不断地把气字付之于书，而明清之后对气字的记录显然就越来越少了。包括在教材里，五脏六腑几乎不谈气了，气最终缩短到与气血的血相对应的这个气。在这里正一下名，我与很多朋友交流，他们问气血中医为什么只谈气而不谈血呢？当时告诉他们，我们谈的气是广义的气，而不是气血的气。内经上有，故血之与气亦名同类也。内经上只说肺气、肝气、心气、肾气，从来不说肺血、肝血、心血、肾血。可见对气的描述是广义的大气，而不是狭义的气血的小气，这是两个概念。我们气血中医谈的是广义的大气，而非狭义的小气。大气包括气血、精液和一切形态。气血中医把人和其他一切事物，不管活的、死的，都理解是一团气。气包括一切万象，大到宇宙，小到一个细胞。人生水火一团气，气就是一个太极。但是太极太抽象了，而气容易理解，就像蒸笼，蒸出的气，天上的云气，水中蒸腾的水蒸气，地球中的气，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对气有一个形象的认识。为什么气字一直很微妙玄通呢？气界于两个层次，向上通于玄而又玄的生命存在，往下接于有形的物质。气在中间是一个媒介，也就是说，气血中医分三个层次：神、气、形。西医走的是形，从解剖开始做，血脉、细胞、组织，包括分子，都是形的层面。中医则建立在气而非形道层次，所以中医自古不重视解剖，因为形道是形而下之，上医守气，下医守形。中医立足点远远高于形的层次，并指导着形的层次。 行气也是一体的，气依附于行，行受气的指挥，气化而成形。任何东西有气才会有形。人活着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神气在，神气去则人身亡。气是主人，主人在则人能动能言能笑，主人去则生机断。但气并不是最高的层次，再往上是神的层次。神统气，气化形，神依气，气托形，这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四部经典：《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都是前人在清楚理解气机的基础上写出来的，看得很明白，很透彻。后人如果读不懂，就越来越读不懂。后世对经典的注解汗牛充栋，且越解越偏，既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观察到气运行规律，抛开了气而从形的层次是解释不好四部经典。这样说比较抽象，大家可以结合《伤寒论》来理解。我把《伤寒论》的太阳病简单串一下，大家就可以很好的理解了，就会明白气血中医的观点在《伤寒论》太阳病中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想象有一团生机勃勃的气，里面充满了生机和变化，所谓一气之流行，一气之盈缩，这团气不是死的，而是和外面的气相互交通，同时里面的气也是相互交通的。出入肺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力枯萎，出自《素问·六灰指大论》。这句话很好的解释了气的生生不息、流演无穷、内外交通和上下相应。比如一个人过来，我们首先看到的不是这个人外表，而是想象成一团气，一团运动的气。这个人不断的呼吸吐纳，气就不断的盈缩变化，心肾之气相交，肝气上腾，肺气下降，心气布于表，肾气止于里，脾胃为中转流运之气，上面的气清清，下面的气重浊，重浊和清清之气二者相交，这就是气血中医整个的理解方式。张仲景写《伤寒论》的时候，天气很冷，人们穿的也单薄，就容易受寒，受寒后整团气就会失调。伤寒论开篇就讲，人伤于寒，伤于风，一个是伤寒，一个是中风。古人理解伤寒就是伤于寒邪，中风就是中了风邪。伤了寒后，这个寒气就贴在人身体的肌表，人的皮毛
毛孔本能收缩，所有的毛窍突然紧闭，人的体温就会升高。为什么会升高呢？正常人体表与外在相互交通，体温恒定，如果所有的毛孔突然闭住了，体内热气无从消散，就会聚在里面发热。正像《素问·热论》上所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就像一个屋子一样，突然门窗紧闭，里面点了一个火炉子，温度马上就升上来了。这时候人就会发烧，这就是发烧的中医解释。毛窍为寒邪所逼，郁里发热。《伤寒论》里有麻黄汤可以解表，人喝了麻黄汤会发汗，通过麻黄汤的药力冲开体表郁闭的寒邪，使毛窍重新打开，通过汗液的方式把体内郁热排出去，同时解了肌表的寒邪，人就豁然而解了。现在很多病，人一发烧就退热，就吃清热的药，这肯定不妥。如果寒邪代表郁者发热，当然要先发汗，就是《内经》上说的彻衣，就像人一下脱了衣服一样凉快了。如果不解表，热邪就无从散失。《伤寒论》中还有一个方子，叫桂枝汤，又叫附脉汤、养胆汤。对于表壁不是很严重的伤寒，可以用之。用它行与十二经脉走一圈，带着人身的正气和药气走一圈之后，把全身所有不适的地方全部恢复正常，让胃气不供营气，营气不供胃气，营胃不和的局面消失。用桂枝汤打了一圈，营胃一下就通了。就像两个人不和，有人做一个和事佬，一调和，两人相视一笑，这事好了。桂枝汤与和事佬的道理是一样的。喝桂枝汤还要破热粥，热粥是饮食之气，药食之气，包括人身的正气被桂枝汤带着温暖一圈，凡是不适的地方都是了，所有的毛窍恢复正常，正气恢复了，邪气就散掉了。这就是有表邪的两个典型汤证：桂枝汤、麻黄汤。如果邪气没有解，或者出现其他情况，假如闭得很厉害，使人身极度郁闭，马上就高热起来了，出现了烦躁等症状，这就是大青龙汤症。大青龙汤和麻黄汤就是程度的问题，普通的表壁用麻黄汤一解就开了，闭得很严重，麻黄汤解不开，就必须用大青龙汤去解。大青龙汤症
都有危险的症状了，人都出现了意识上的问题。但是这种寒邪袭击人身，几乎把所有的毛窍都闭住了，并且里面迅速化热。还有小青龙汤症，里面还有寒邪引动，内外寒邪都要去，所以用小青龙汤。邪气袭击人表，无非是袭击的深浅，进不进去。如果一旦进去了，那马上就到太阳篇的中篇了，就是陷胸汤症了。什么叫陷胸呢？就是邪气陷于胸中，邪气结于胸中，就叫结胸。教材上说是水饮互结，其实水热互结都是后人加的，不是直接的理解。大小陷胸汤症呢，就是寒气袭击于表，从表进去之后，首先面临的是肺、胸廓，邪气在胸中结住了，就是结胸。如果结不住，结的不是很硬，就是脾症。结的稍微硬，就是小陷胸汤症；结的很硬，就是大陷胸汤症；结的不硬，而是很软的脾，就是泻心汤症。所谓泻心，即是泻邪气于心下。如果邪气结得很高，那是吐症，刮地伞可以吐出去。如果结的不是气脾，是散满的，就是栀子豉汤症，刮地伞可以吐出去。如果结的不是气脾，是散满的，哎呀，是栀子豉汤症，心中懊恼，反复颠倒，邪气很散漫的结在胸中，用栀子豉汤吐一下。如果邪气进去后入里化热，邪气散漫开来，不仅局限在了胸中，那就是白虎汤症。如果并不是很散漫，而是有一种郁闭，有向血分走的趋势，那是阴沉蒿汤症，发黄。如果这是精血释来，结在血分了，结得轻是大承气汤症，结得厉害很厉害就是抵挡汤症。整个太阳篇从气血中医角度就是这样来理解的。柴胡症、阳明症道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走了少阳经和阳明经。其实气的形态就这几种，第一，邪气入得深浅，是表是里，是半表半里。第二，进去之后存在的程度，是散漫还是结成实了，聚集了。如果是聚集，那就是从脾到小陷胸到大陷胸。如果是阳明经，那就是小承气大承气。如果邪气进入后是散漫，一般的散漫不得，一般的散漫不得而郁闭的，
那可能发黄。如果很散漫，一下化热了，那就是白虎汤。还有一点是化热化寒，这很好理解。为什么邪气进去能化热？就是邪气进去与正气相争，正气不弱，打得热闹，这就是化热了。气之所聚则变热，气聚则热，气散则寒。如果邪气进去之后正气很弱，不能正面，不能进行正面的交锋，那就很容易化寒。对于正气弱化寒，《伤寒论》主张加附子，附子可以通经去寒，再加一些补气血的药，恢复正气，一起顶一下寒邪。《伤寒论》的举例子就说这些，有机会可以把《伤寒论》的经文串讲一下，每一个经都可以直译的，并没有曲解、穿凿附会的意思。《伤寒论》开篇讲脉浮，什么是脉浮？就是气浮。什么叫气紧？什么情况下气紧呢？肚子绞痛的情况下肯定气紧，正气和寒气相争里面，气很紧张，打起来了嘛，寒气要往里攻，正气不让攻，双方在交战，凝绞在一起，非常紧张。摸脉就是紧脉，整个人生都是很紧张。浮脉浮就是气浮在表，邪气在表，正气往外拖，拖不出去，邪气往里攻，攻不进去，所有的交争都发生在表面，一摸就是气浮，一搭手就有。同理，脉沉是气沉，气沉在里，在里面打，不在外面打，或者说阳气出不来，都沉下去了。以上方方面面都是用气来解释的，而且直接明白，对经典可以很好的理解。《伤寒论》上一句话叫太阳病下之后，脾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气往上冲就是往上顶，有时感觉不行了，有一股气往外出，这就是对气很好的理解。气血中医是一种体验的医学，可以说直指人心。比如呕则气逆，为什么叫呕逆不叫呕吐呢？逆就是逆气，呕而逆气叫呕逆。再比如内经里，其高者阴而悦之，其下者饮而竭之，中满者泄之于内。为什么大陷胸症要心下硬，脉沉紧才能下，不然不能下呢？就像气结聚在一起，扔一颗炮弹，啪能炸死，要散开了，那扔一颗炮弹徒伤正气。人都散了，就像空气一样。内经上说，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都是在讲 契机的道理。四部经典如果从契机来理解，就可以很好的串讲下来。离开了气的层次理解就很麻烦，不直接。本草、难经用契机都是很好理解的。内经中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冲毛，冲身，泽毛。若雾露之盖，是为气。出自灵枢《绝气》。人身之气如雾露之盖，上焦如雾，中焦如瓯，下焦如毒，这都是气。不要认为只有上焦才是气，只不过上焦容易变成无形的东西，下焦容易变成有形的东西。没有气就没有形，形气相合相依，形也是由气变化而来的，只是有一个偏向。周易讲象也是气象，万事万物都可以放在这个气象里理解。无论世间万事万物如何变化莫测，都逃不过这个气象。空间时间都在其中，很多人是倾尽一生甚至几生都在悟这个道理。好了，我们这个配乐讲完了，现在把老师的麦打开。老师，我讲完了，我读完了，哈哈。
哎，你讲的不错，呵呵，
给我自己点掌声。还好比上次进步一些了哈。
这音乐也那啥也配的不错。
还行，我觉得比较舒服哈，听着比较舒服的音乐。好，大家现在可以看一看有没有疑问可以来提。如果你们不提的话，我就提了哦。我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喽。好，我先问一个问题吧。我觉得就咱们这次不是气血中医嘛，然后我以前在学，就是看其他书中就讲的这个气字有三种，一种是上面是个无吧，像无一样的哦，下面是一个四点水，还有一个气是咱们的大气的气，下面加了一个米字。第三种气就是咱们现在简化字的气，这三个气有什么区别吗，老师？
这东西你要十年前问我呀，我能说说，现在我不知道咋说好了。你发现吗，我现在说话越来越白话了，就是这个名词越来越少。你没发现吗？
发现老师。
我估计你没发现，因为你遇着我遇得晚。你看像这里面说的一些引经据典的，现在我基本都不说。
是吧？
你让我说我有的都忘了，你知道吗？
那我来讲一下我的理解，你要觉得
错，你先说说，你先说。
对了，见了那个飞龙在天师兄，你要来了你就连麦哦，然后
你
上来和老师一起答疑。我的理解是，其实第一个气，它就是一个先天的气，就是我们叫先天之本的一个，就是元真之气，就是我们从出生的时候就带过来了，就是可能就或者说在人生就是活在这个世上，而且你在平时活在世上之后，你就跟大自然有个交流，它会大自然会给你这个气，给你一部分能量，就先天带不过来，但是自然中好像会给你一个，就是像草啊植物啊会给你点能量进去，我觉得这两个都在这个范围内。第二个气，米字的气和简化的不带米字的气，我觉得它俩就是一个气，只不过一个被简化了而已。这更多、
哎、你这答得不挺好吗？
就是我们吃了东西嘛，吃了粮食产生的五谷、就脾胃产生的五谷之气。
那个带米字的呀，这个训诂上啊，我这个没看它是咋解释。 那你就不行，这样解释有点像那个王安石那个自说上说的，他就是直接那个，但王安石他那自说他不讲训诂，直接看那字儿就说是就那啥望文生义。所以他那个啥，到底他能够篆书上这个气跟米有啥关系？这我还真不知道。你们这
好像大部分人好像都会说是个这个带米字的气就是五谷之气，好像大家就是好像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
哦，这个倒不知道，没查这个。反正是后边那个简化那个气，没米，这寓意可不好，没米这个气可不好，人要不吃饭就没气儿了。
要不就简化的爱也没心了嘛，那怎么办？
啊、这个爱没心，什么好些呢，是吧？这什么无头啊，什么无腿的，这还有就一个啥玩意儿？那个是。
对，这个就不太好去讲了。
对，厂啊。
对。
厂。东厂西厂那个厂那不是下边还有个东西吗？厂内物嘛，是吧？
嗯，
太多了，这两天讲个字讲来讲去的，这人们都不知道咋，他这个啥，为啥这个字儿这样写了？
这个太复杂了。我现在再解释一下，就提问的小伙伴，我们今天讲的是《黄帝内经·气血中医第一讲》，咱们的提问内容呢，就是。以这一讲内容为中心，像大家提的那种问病或者不舒服的那些，我们这里就不回答了。你可以加到我们的德明那个论坛，或者了解我们，或者到我们的养生群去问一些教练，我们有值班的教练和医生会告诉你啊。咱们就不答这些问题了，我们就讲这个《黄帝内经》。我们再声明一下。你看，他这个有人问，
你们那啥，我问一下，
有点关系的啊，老师，什么事？
我问一下下边的，说你们听那啥？感觉云山雾罩嘛，反正都是说气，气到啥晚上你们知道吗？
大家觉得对气很明白的就打个一，觉得还是搞不清楚的打个二，看看大家对气有什么认知好吗？我们看一下大家对气的理解。
这都不知道，
都是二，都是二，基本上大家还比较晕哈。
要都知道，那就不在这坐着了。
就是
听我讲。
哎呀，听宝，听宝好厉害，听宝知道。
哎，他装明白的。
是吧，老师，那看都指望你来给我们讲清楚了，到底我们的气血中医的气和这些气的关系嘛？老师给我们再点一下，就是你的大白话给我们点说就行了。
大白话说是吗？
对呀、啊。
这东西呢，我也得那啥呀，得来两句是吗？太白话，人还以为我没啥学问呢。这《黄帝内经》啊，你们谁看过《黄帝内经》？看过打一。
对啊，看过《黄帝内经》的小伙伴敲个一，看看大家有没有
真正看过里边的内容的，不是说看着这《黄帝内经》这本书啊。哎，都没看过，那都没看过，那不对牛弹琴吗？是吧？很多人在，我估计也就是上古天真论看。
对、就是
我估计都可能都没看完就看不进去了，我估计都
对。对，就是、能看一些啊，还能看的能够有点感觉，后面再看就看不下去了。
哦，你看不下去，你肯定看不下去。现在人外边那啥看《黄帝内经》的都看不下去，就是说看原著啊，直接上来看谁也看不下去。这甭说那看完了是吧？看第一章就呕了。是的吗？那谁水之源你看过吗？
我看，我跟你说，我看了一点就看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听了徐文斌讲的那个《黄帝内经》，虽然他也就是
徐文斌老徐讲，
但你能听得下去，你还能多少懂那么一点点，
也就他那啥，他白话白话，大家知道《黄帝内经》。
对对，他白话完后，大家对《黄帝内经》还真的多了一点了解。
还有原先我记得三吉生也讲《黄帝内经》，讲过一年多呢。
哇，其实。也是很厉害的，网络应该是也是中医网的红人对吧？就是民间中医网的红人嘛。
他那时候瞎讲，你讲《隋文解义》他都多年前的事儿，现在我不知道他理解没理解。
那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吧，我们就是哎，讲了半天还在讲气呢。老师给我们讲一下，我们都
这气都不明白咋讲。我跟你们说啊，当时我讲啊，全是自己那一股气儿，是吧？讲下来， 你要先让我现在讲啊，对陌生人讲啊，我很感觉这个啥很难讲出来。那时候我在那个状态里是吧，在中医里面是吧，学了那么长时间是吧，把自己的认识是吧讲出来。现在我是跳出了中医是吧，去看待中医是吧，也发现你们是吧这个思想层次在哪儿了。是我始终揣摩是吧，怎么能你们能稍微接受一点，而不是单纯从我的立场我的认识去讲黄帝内经。理解我意思吗？就是这样。
明白，就是你要讲到我们这个 level 的人能够懂一些的，因为你讲出我们可能就接受不了，不在一
起。你看上来讲的特别深是吧，讲那啥伤寒论这个正那个正是吧，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干脆就是早呢是吧，到那个阶段。说如果是让我现在再讲，我肯定不会这样讲。说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是吧，这个整个这个啥呀，这个我们的认识层次还是很肤浅。
嗯。
是吧，这个黄帝内经还有内经那个伤寒论这些这个古人那些著作呀，都是认识到说更高的这个存在和规律。说在那个基础上说这个讲的这个书。
咱们现在人就没有这个认知了，已经都丢掉了。
没有啊，就是文明不在哪儿。
嗯。
文明接不上。所以现在所有的搞中医的包括中医院校的时候都是这样。他达不到那种认知，所以说他现在把这些东西也是食人牙慧吧。这勉强的继承一点东西。这可以听懂吗？
嗯，这个能听懂。
假装你们是齐博，那不可能的。那齐博和那啥，和雷公，和那谁，和那个那谁的对话是吧？那咱们也得能对上对吧？你假装说。
哎，以前的人他们这个就是这个层面比我们高，我们现在已经丢失了，对吧？没有了。
啊，对对，现在是那什么呢？以西方为主导的这种物质文明。这个地球它经历过好多次文明。他那个就是说这个写黄帝内经那些人啊，他们是吧站在一种这个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一种全新的文明的基础上是吧，对世界的认识是吧，这个基础上是吧来写的这个书。所以说你们都看不懂。要没有人点拨你们都看不懂。他始终在说气，啥是气啊，是吧，呼吸是气是吧，蒸馒头是气。这啥啥都气，但是这里面这个东西就摸不着看不着，仪器检测不了，这怎么气来气去的是吧，天天都气。这不骗人的吗是吧，就像那啥你给原始人说 X 光是吧，红外线是吧，这个核磁共振，那原始人肯定说他骗人的，哪有啊，看不着。你说我说对不对？
对啊，你这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的认知嘛。
啊，对啊，不在一个层面认知，所以说没法说。你只能学点之后是吧，慢慢慢慢的是吧，长期的熏陶你才会稍微有点感觉。就像那啥这个昨天谈论那啥那叫 RBG 是吗，谈论哎呀问我人到底能不能飞呀，这问题。这看似是一个幼稚的问题，但是说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说为啥鸟是吧，小鸟砰家伙这个妈妈从那个巢穴里一赶出来它就能飞起来了。就是人长期不去飞，所以人不会飞了。他不管是用翅膀也好，是用那个啥所谓的特异功能也好，反正就丧失了这种能力了。这也是你们丧失了对气的理解能力。这爹妈没教，说老师没教，你们能会吗？不会。就是说这东西就是出现你在这个社会现实当中说方方面面的，说你们也视而不见。是吧，就像咱们都说汉语没人说英语是吧，那你就不会英语。我说对吧，
是的是的。
并不是英语多难，而是你就没有那个环境去学。同样这个气这个啥也是，对气的理解认识是吧，其实也不难，就是你从小就没有人灌输的。嗯，这能理解吧是吧，大家。
就慢慢多去泡一泡，现在有点理解老师以前说的，
你多泡泡，好像泡泡泡久了，对气好像就会有一点感觉。
对，我为啥能理解呀、啊？是吧？咱先天因素不说了，就是后天因素，就我下的功夫，对你们都没下到，我就完全进入了那种状态，慢慢的搞通了。你不在那状态，搞不了。
这个还是很苦的哦，那进入那种状态也很不容易哦。
不是苦，这不是苦，这进入那种状态，那就是那啥，在里面这个啥，摸爬滚打，那还你别人外人看觉得是苦，这里边人根本不觉得。
挺乐呢，还挺享受的，对吧？
啊，你看就像那个学游泳的，学那啥的，学体操学啥的，他天天的习惯了那种生活方式了，他是也是觉得苦，但是他这个啥，他有乐。
现在我们就跟着老师嘛，老师悟到了一些，然后给我们撒一点雨露，让我们沾一沾，我们了解一下。
啊，你们上来开篇跟大家说是吧？这个气有气，说的有气上气下、气沉气结是吧？气散是吧？这个最开始我就是理解这些东西，啥叫气上？是吧？你把气提起来就气上了，是吧？你一消沉就气下了。
嗯。
你一思考是吧？一纠结就气结了，对吧？你一舒服，你一舒服，这就气散了，对吧？就那气就散了，这不最好的理解方式吗？它这个东西啊，它啥叫就你气也可以理解成能量嘛，它是能量的一个那个啥分布组合方式。这个带动这个肌肉啊、血管啊、经脉啊，是吧？所有东西说产生一种势，是吧？这种势是吧？这个啥产生无穷的变化，这古人就把它叫做气。
感觉还是很多，
这的声音都化了呀。
老师，你的粉丝太多了，你看。
啊，一百多人。
还有人不知道呢，等下节课知道了，来的人更多。
是吧？悲则气下，是吧？恐则气结，是吧？恐则气下，是吧？悲则气消，这咋学的呀？
是恐则气下，对吧？
对，恐则气下。为啥悲则气消啊？是吧？悲则那个气消啊？那哎呀，那个啥，那个中医教材解释是吧？悲伤是吧？则肺是吧？有淤热，淤热则消散是吧？就是好消散真气是吧？悲则气消，再解释更不对。悲则气消很简单，消是消散的意思。你悲伤了是吧？这个气就消沉消散了，它就不凝聚不鼓动了。
那你刚才说心情舒畅了，不是刚才就四则气结嘛？你说要是舒畅了，不是气也散开嘛？它又活开了，这两个不一个概念是吧？
不一样，一个是散失流失、
哦、一个
是丧失，对不对？一个是散是这个叫啥烟消云散、
嗯、
对吧？不一样。
哦
哦，
我们这里讲气，其实把那个阴阳的这个概念都已经含进去了，不会去强调这个阴阳，我们就讲的这个气是吧，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
对，阴阳它只是为了说明事物这个方便是吧？这个强名为阴阳，实际阴阳是一体的。
对，
这个非常重要，是吧？你单独强调阴阳或者造作强调阴阳，是吧？这都不是自然。你说一个球是吧？它在滚动着是吧？这是一体的，你说哪是阴哪阳？
阴阳一体。
就像人的背是阳，腑为阴，但是背和腑是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你不可能截然的对立的分阴阳。阴阳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是吧？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
对，
我有时候跟大家说，阴阳的办事，阴阳的说话，阴阳这，阴阳那个，实际这东西调在一起，是吧？都是非常统一和谐的。
对，
对。
对，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说咱们统治为气。你看一个球是吧，瘪了，让气瘪了是吧？你给拿气打起来就鼓了， 人也一样嘛，是吧？你消沉了就瘪了，对不对？
对，
你高兴了，你精神了，就苦了。
没，就人一就是他特别悲伤的时候，他就是整个人就感觉他的气就完全就没有精神，就是自己也无力，整个状态就特别差，跟恐惧的状态不太一样哈。他们老是纠结这个悲则气下，什么恐则气下的。
啊，他那个只是举那么个例子，比如说你那啥，你那个你一气不结，脉就紧呐，是吧？脉就缩啊，脉一缩就展不开，不能绽放。你要一害怕，你就老想躲呀，整个气就往里收啊，往下躲呀，往下走，是吧？
嗯，
喜则气缓，是吧？你一高兴了，是吧？整个经脉都舒缓自然。所以说，为啥说这个啥乐一乐，这个啥就愁一愁白了头，是吧？乐一乐那啥，
笑一笑十年少，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嗯，
这都有深刻道理的。所以说健身为啥轻松惬意啊？就是喜的气缓嘛，经脉缓和畅达之后，是吧？你干什么事儿就有劲儿，它气血流通特别顺。你要老紧紧张张的，是吧？压抑自己，扭结自己，它那个经脉啊，自己啊，在身体里啊，它就互相打裂，憋着，都产生了内耗。所以你吃东西，它化不成能量，消化吸收不行，利用不行。所以说你吃多少也没劲儿。
所以老师在健身也要求我们一定要在放松放松中去做健身，这样效果才最好
啊。对啊，你放松啊，自然啊，是吧？你高兴啊，喜乐啊，这个东西你才能这才是健康的保证。你无论做任何事情，你有天天紧紧张张的，是吧？着急忙慌的，
嗯，
这个纠结，是吧？压抑思考，这些东西都不利于身心，对你都没有好处。你就是说你学问再高有啥用啊？
学到最后就是气都结在那了，人。
对呀、啊，很多学究气都结在那了。他觉得自己还功高我慢呢，还觉得自己牛逼的不得了呢。实际这个简单道理都不明白，思则气结，这个道理都不明白。
是啊，所以说咱们对就是学习到一定的程度，我觉得真的是要不学习了呀，要放一放，学一学放一放，是吧？不能这么执着的说我一定要学到什么什么，达到什么什么境界。当你我们太执着在那里的时候、哦、反而就达不到那种状态了。
学习的目的就是最后让你认识到不学习的
好处。嗯，
对，
嗯，对，我觉得老师讲这个特别对。
啊，特别对，真的。我学了二十年我才悟到这个道理。我才知道不学习的好处。我学习这么长时间也是结个大疙瘩呀。你记住思则气结这句话是真理。你思考的时候脑子是僵的，尤其深度思考的时候，因为你要被迫的用脑细胞，是吧？用这个去思维去思考东西，那所有的他都不能那个正，他都不能玩耍了，所有脑细胞都不能自己玩耍了，是吧？都得听你的指挥去思考。你说是不是？那么多脑细胞控制你的这个人体的经脉和神经，他们都不玩耍了，都僵在那儿了。你想想，你把脉能通吗？
哎，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是从我的角度去问啊，老师肯定思考了十年二十年，我没有思考那么久，但也一直会想，就找一个，比如找寻你觉得正确的方向，人生或者那种所谓的真理或者的道。但你不去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我容易被人带走或盲从。那我去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我才能慢慢的靠近我的方向。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思考和不思考，它总有一个阴阳平衡，也不能不思考，对不对？
我跟你说，我是爬上来了，跟爬山一样，爬上来了说，哎呀，不爬山真好，在上面这看那的，说，但是你还没爬上来，你得爬呀、啊。
对，就是说，还是要需要思考的，对吧？
对，
就是还是需要思考，不能说我思考我就气结了，我就不思考了。
啊，得鱼忘全嘛，你首先要有捕鱼那家伙，你捕上鱼再把篓扔了，对吧？你不能说，哎呀，那行我也扔了吧。那我那是吃鱼呢，你那没鱼啊，你干瞪眼啊。
对， 老师讲的，你到那个境界了，你可以把它扔了。我们没到，
啊、对，然后我这个都上来了，是吧？我发现，哎，不思考真好。但你没上来，你还得罚，你还得思考。
啊，大家。
但是思考是我告诉你，中间停停歇歇，是吧？看看风景，别一直爬，不然的话有可能爬吐血了。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要掌握一下它的节奏，是吧？别把自己爬到一个地方就卡死在那就完蛋了。
对对，还有告诉你个秘诀，想不想听啊？
好啊好啊，快告诉我们什么秘诀。
很简单，思考要有方法。你就是说你放松的去思考，让那个所有的脑细胞去自由的徜徉的去展开这种思考和联想，是吧？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就是你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有点玄而又玄。
哦，不许办，你就是放松去那啥，把脑子啊那个完全放开，就你就想这你这个脑袋呀、啊、你一思考脑子就紧，你知道吗？你让你用你的意识去放松这个脑子这个紧状态。
嗯，
就像你手抓一个鸡蛋，你让你松开，你思考的时候你松开，是吧？去那啥去思考。
哎，这个我要练一练，我觉着我这个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上次老师就说过一下，我要去叫他要练习练习，经常会不自动的爱思考人，不自动就会想，脑子就开始想，一想就
你那个啥，你那个很多时候人强力思考的时候脑子是紧的，你就时刻观察这种状态，是吧？让它放松下来。这些很多那啥，你没发现吗？你很多想不起来的事儿，你不经意就想起来了。你要越想越想起来。
嗯，对，这倒是的。
你狠劲想想不起来，一放松，哎，这东西就从脑子里蹦出来了。
这个要好好去感受一下。
或者有的是一直一急想出来了，有的他一兴奋就能想出来，这个压抑想不出来，你们有吗？可有意思了，在中间。哎呀，都四点了，是吧？四点零四了，
时间差不多了。哎，老师，再问一下，就替大家问一下，就是这个气血中医，咱们在讲嘛，讲《黄帝内经》。那我们去领会气的话，就是通过什么方式去让自己慢慢带入这种对气的认知，给自己创造一些条件和那种场景，让自己能够感知气呢？就是看看天上的云。
哎，这东西原先我做过讲座，是吧？还录录像，是吧？这个整个大盆，是吧？接上水，然后慢慢的给它炖开，然后那个水在那个啥，这个锅里面沸腾，然后产生气。我拍了录像，拿到那个放，哎呀，真是，现在感觉好蠢啊！就这东西我都不讲，它很难能理解，是吧？云气，是吧？水蒸气、水流，是吧？世界万事万物变化，是吧？都是气形态的展示，很难理解。
就观察自然吧，是吧？观察自然的一个变化。
那千锤百炼吧，这东西说气容易也难。
师兄来了，剑龙，飞龙在天、还是剑龙在天？师兄啊，两个名字哈，那上来吗？
叫他龙兄就得了。
啊、哦，龙兄
都包括。
龙兄会上来说
呀？你不上来说说？嗯，还不了，不。
下次来，下次我们再来。
这个讲气，我跟你说，先别让我那个啥，这个啥笼统的给你讲，这东西没法讲。
嗯，
咱们接下来是吧？这个每周是吧？这周六是吧？以后周日了是吧？
对，以后改周日啊。嗯，
周日下午三点。是吧？我要有时间跟你们聊聊，是吧？咱以小见大，是吧？通过很多很多的小事和举例子，是吧？让你们感受到，是吧？这个气是咋回事？这你让我说做概念，是吧？写个名词解释啥的，这东西呢我做不了。
好，就是还是按照老师常规的那种方法，怎么打比方、举例子，这样的话大家也比较生动，也容易理解，对吧？
你看那时候我还是拼命的想告诉你们那个气咋回事呢，现在我都不这样做。
你现在就让我们通过锻炼身体去感受。
锻炼身体先把那啥吧，先把身体搞好了，脑子先整开了，是吧？这个能不能得到七窍玲珑心，这个不好说。那起码你别那太呆滞，是吧？呆傻就行。
先把自己身体整好了，然后我们不管学什么也都会更快一些，更容易学一些，对吧？
那你看又混沌又糊涂的，是吧？你说这咋教啊？没法教。
好，那我们就每周来，每周日下午三点后面跟着我们的大千老师来学，气血中医，把我们都学得聪明起来。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同期过来我们德明健身一起来健身，把身体也搞好了，咱们学起来也更快，是不是？好，那今天差不多了，老师，咱们到下次喽。
行，下次你们可以上来问个问题。
对，大家下次可以看到的那个就是教材，其实我们在网上把这个书已经有电子版的，都在我们的群里面，然后也有就是说就好多群都有，反正只要进了我们的养生群都能看到，你们可以自己打印出来看一看，有什么疑问我们下节课就可以过来提，然后下面讲第二讲包括第一讲的内容你也可以拿来提，反正就是咱们这个内容吧都可以过来提问。这次大家可能没什么准备，下次我想应该会带有很多问题来让老师解答。
哎，可以。
好，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感谢我们的大千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讲座，哎，不算讲座，带来这么好的节目。那我们感谢。
做啥都行
了。是啊。好，感兴趣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我刚才也发了我们的网址，我们的论坛网址啊，还有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继续了解我们的德明健身，了解我们的气血中医。那么我们等待下个星期日的三点大家见。另外做一个预告啊，今天晚上大千老师还有道卫师兄和我们一起继续讲太极批太极的食药以及太极拳论，我们开始也进行就是说去了解它。真正的它的内容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以前没有人去解析，因为都是权威嘛，现在我们就从大千老师就从咱们叫什么生命的真理的角度，然后我们对人生的真理生命的真理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做解析，看看我们是不是有过错误的认知，那以后我们去找到正确的方向。好，
对了，晚上还有晚上
对晚上还有节目啊，大家八点半再来听我们的节目，老师讲的
绝对劲爆啊！跟你们说，绝对劲爆，是吧？上两次都挺劲爆，这次还劲爆。
哎，
我这人呢，我跟你说啊，要说起这些东西，我不留情面，人没必要留情面。我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真假的。
哎，但是会让反正我听了上次的节目，做完后我都挺难过的，我难过了一会儿，真的难过了一会儿，觉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悲哀的感觉。不过慢慢的会好起来。
这个东西脓包啊，我跟你说，是这样，脓包必须捅破，你才可能是吧？这个啥有治愈的可能？
对，捅破，然后让他自己治愈结疤就好了。
对对对，我都不要脸了，他还要啥脸？
好，我们晚上继续打脸。他对了我们就那个赞扬，对吧，我们就捧，那错了我们就打，我们就是追求真理。
对脑子简单点比啥都强。对就对，错就错。
对，好，那我们就晚上见咯，老师再见。
晚上见。
晚上见。